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8.8级强震后，北半球最大活火山喷发；英国会人权报告话，如政府采取行动打击中共跨国镇压；美财长话，川普保保账户属额外福利，补充社安制度保障；布朗大学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以恢复联邦资助。美国打算针对中国疫情发布旅游警告，关注广东饥恐肯亚热爆发。美印携手发射划时代卫星，加强灾害预警和地球监测科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东部堪察加半岛礼拜三发生规模8.8级的极浅层地震，引发广泛海啸警报。在强震过后，北半球最大的活火山堪察加半岛的克柳切夫火山亦都喷发。卫星影像显示，火山灰柱升至大约6000米，向东扩散。地质专家指出，克柳切夫火山在强震之后突然形成新火山锥，可能因为地震开启喷发口，熔岩和火山灰迅速堆积。目前还无法证实地震和火山爆发的直接关联，但是显示堪察加地区板块活动剧烈，火山和地震高度交错。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和日本气象厅持续发布警告，提醒民众避开海岸线，旅客应该备妥护照和保险，以应对航班变动或者临时撤离。堪察加火山观察站和自然公园已经关闭。去库里尔群岛和北海道沿海的旅客亦都建议联系饭店和旅行社，重新安排行程。7月30日星期三，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敦促政府制定明确策略，打击来自中共等国家的跨国镇压威胁。由英国上议院议员艾尔顿·芬爵领导的 JCHR 耗时6个多月收集证据。报告特别点名中共是英国境内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并且建议将它和伊朗以及俄罗斯一起列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最高层级。艾尔顿·芬爵7月15日在由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中国宗教自由与中共加速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边表示，法轮功是全球范围内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最近这种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特别指向了神韵艺术团。报告还引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证据，详细描述了跨国镇压对香港人等群体的严重影响。艾尔顿·芬爵表示，英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包括起诉那些对镇压负有责任的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今个月签署成法律的大移美法案新生儿储蓄账户计划，又称川普宝宝账户或者是川普账户，是一项额外的福利，目的是补充现有的社会安全保障金制度，确保退休民众有更多的收入。这项新储蓄账户目的是鼓励新生父母为子女储蓄资金，同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培育孩子的金融知识。联邦政府将对每位美国新生儿提供一次性$1000的补助， 存入这个账户用于投资美国股票指数，并且允许家属每年额外存入最高5000美金做投资。贝森特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川普宝宝账户是一项为未来世代额外提供的福利，有助于补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基本给付。贝森特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大移民法案会为领取社会安全福利的人减税。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不懈努力将繁荣带给全体美国人。布朗大学和川普政府宣布，双方在星期三达成协议，令到这家学校受联邦资助的医学和健康科学研究得以恢复政府资金支持，并且解决一些合规审查方面的问题。布朗大学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家学校会在10年内支付5000万美金，用于支持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另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达成这个协议。川普政府已经警告要就某些问题削减高校的联邦资金。这些问题包括高校对校内反犹太主义和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不作为，实施气候行动计划、变性政策和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即 DEI 计划等。根据星期三达成的协议条款，布朗大学同意采取行动支持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关于以色列的研究和教育，和一个强有力的犹太研究项目。协议指出，布朗大学会将调查结果和关于改善现状的草拟措施提交给政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随着中国基孔肯亚热感染病例上升，美国计划发布针对中国的旅游警告。美国 CDC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CDC 已经获悉中国广东省报告的基孔肯亚热疫情，目前正在评估疫情的规模和范围。CDC 负责发布旅游健康警告，目的是提醒民众注意某些疫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并且提高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自从7月初中国广东和澳门首次报告基孔肯亚热病以来，不够一个月内已经录得近5000宗的个案。基孔肯亚热又称为蜈蚣病，主要透过蚊叮咬人类传播。卫生官员强调，这个疫病致死率极低，但是仍然可能被患者留下长远的影响。美国 CDC 表示，基孔肯亚热症状可以引发突然发烧和严重的关节疼痛，尤其是在手脚部位。受感染的患者通常在被蚊叮咬4至8日之内发作，不过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12日。星期三，美国和印度携手发射一果划时代的地球观测卫星，配备高精度雷达系统，将以空前的解析度捕捉地表细微变化，为全球自然与人为灾害的监测与预警带来重大的突破。这项计划名为 NASA ISRO 合成孔径雷达任务，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与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 共同研发，是两国首次合作打造的联合卫星。这个卫星在美东时间7月30日上午8:10从印度萨迪什达曼航天中心搭乘 GSLV F-16 火箭升空。卫星将每日绕地球14圈，每12日完成对地球大部分陆地与冰层的重复扫描，并且公开资料供全球使用。NASA 表示，这个雷达的观测资料将有助于监测冰河、森林、农田和多年冻土变化，加强人类对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和野火的预警能力。美国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石油协议，泰柬与美达成贸易协议，马来西亚首相说川普将宣布新关税。美市议员遭袭击重伤，嫌犯被控一级谋杀。美刚刚放行 H20， 中共官方就晶片问题约谈辉达。 英国联邦调查局成立新西兰办公室，合力抗共。美中太平洋角力，怀柔揭中共渗透柏路。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美方已经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巴国境内的石油资源。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巴基斯坦财政部礼拜四表示，这项贸易协议将导致对等关税的降低，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对美出口方面。巴基斯坦财政部声明中指出，这项协议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合作时代的开始，尤其是在能源、矿产、资讯技术、加密货币和其他领域。今年8月，美巴还将在伊斯兰堡举行反恐对话，预计将进一步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合作事项。路透社分析，美国持续加深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为了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亚洲新闻台 CNA 等媒体礼拜四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并说川普明天会公布对马来西亚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安华希望不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负担。他还说，川普会出席10月26号到28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协高峰会。海峡时报报道则引述消息指出，双方应该可以在明天之前宣布协议，将税率下调至 20% 甚至 15%。 报道亦指出，马来西亚在几项议题上做出让步，包括清真认证和稀土供应。另外，泰国和柬埔寨领袖近日在马来西亚举行停火谈判，安华在会后宣布泰柬两国无条件停火。川普当时在 Truth Social 上边高兴地宣布，在川普总统介入之后，两国达成了停火与和平。当地时间30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宣布，在8月1号关税谈判最后期限之前，与泰国和柬埔寨达成了贸易协议。维珍尼亚州一名市议员礼拜三受重伤，原因是某名男子将汽油淋在他身上并且点燃。根据美联社报道，38岁的沃格勒在维珍尼亚州丹维尔市议会任职十几年。袭击发生之后，他被医疗直升机送往北卡罗来纳州烧伤科。警方表示，袭击者是29岁的海耶斯，他强行闯入沃格勒在 Showcase 杂志社的办公室，然后追到外边并且点燃沃格勒。海耶斯被当场逮捕，罪名是一级谋杀未遂和恶性伤害罪。调查人员强调，攻击动机似乎是个人行为，和沃格勒身为公职人员工作无关。警方指出，海耶斯目前被关押在丹维尔市监狱，不可以保释。共和党维珍尼亚州州长杨京声称，为遭到袭击的沃格勒祈祷，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已经决定允许辉达的 H20 晶片销往中国，但是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礼拜四约谈辉达。美国议员之前呼吁要求美国出口的先进晶片必须配备追踪定位功能。鉴于美国行业专家曾经表示，辉达的晶片具有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功能，中共网络资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礼拜四要求辉达就佢在中国销售的 H20 晶片相关的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几个月之前，美国商务部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政府限制了这款晶片对华销售。这种晶片是为中国客户特制的，以符合美国的出口规定。现在辉达面临中共官方约谈，令到 H20 售卖中国蒙上不确定性。美国联邦调查局礼拜四在新西兰成立一个长设办公室， 局长巴特尔最近几日在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拜会新西兰政府首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和执法官员。巴特尔在美国驻威灵顿大使馆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全球问题正是新西兰和美国共同合作的重点。在印太战区对抗中国共产党、打击毒品贸易、联手防范网络入侵和勒索软件攻击。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各自的国民安全。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和警察部长麦契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对联邦调查局新成立的办公室表示欢迎，这个将有助于提升新西兰民众的安全与保障。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共同组成五眼联盟，共享情报。美国驻威灵顿大使馆表示，联邦调查局新西兰办公室将负责调查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诈骗、组织犯罪和洗钱、剥削儿童以及外国情报威胁。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美国亦正加速升级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目前美国正在柏劳兴建大型预警雷达，明年亦将开始对当地主要港口马拉卡港进行扩建和设施升级，方便美军舰艇进驻补给。另外，美国还计划在港口新建物流枢纽，令到美军遇到冲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动兵力。不过，华友查阅情报文件，并且访问近20名美国、柏劳和台湾官员之后，发现中共正通过商业投资逐步渗透柏劳。柏劳总统魏树仁表示，中共在当地的手段非常老练，明显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呼吁柏劳必须提高警觉。另外，华友还透露，中共近年来在柏劳频繁涉入暴力、毒品与贪腐案件。魏树仁认为，这个可能是北京试图制造当地混乱，迫使拨留外交转向的手段。美驻柏劳大使馆已经请求华府派遣执法与缉毒人员前往当地应对犯罪。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四中全会前暗潮汹涌，美中谈判暗藏玄机。佛山重启隔离，中共蚊子养殖场惹人争议。十五贸易逆差国，成瑞士台湾未达关税协议。欧盟十月启用数码出入境系统防控边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举行四中全会。会议议程包括三项：公布四中全会时间及议程，研究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以及其他事项。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新华社的信息内容比较长，但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二项，也就是经济形势和工作。但对于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描述，基本上比较多的是口号，缺乏实质内容，显示当局并不打算改变现有路线，仍然坚持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知道中共有个特点，字数越少事越大，因为这样对经济部分的详细描述可以忽略。有网民表示，中共八股事的内容又长又臭，真正的重点在于用字比较少的四中全会时间和研究的其他事项。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这种简短表述或者隐藏着政治权力的博弈，经济口号实为掩饰权力继承和接班问题的淹没。当局似是在观察局势，评估哪些人能够留任，哪些将会出局。外界推测，其他事项可能涉及苗华， 何卫东等高层人士及军队清洗的议题，但因为未达共识，仲未能够公开。独立评论人士陈破空在他的节目中提出，习近平的命运是四中全会焦点，推测有四种可能。第一，保守版本，习近平仅是讨论路线、经济及事务性议题，职务不变，继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第二，激进版本，习近平解除所有职务落台，符合党内外及国际期待。第三，让权版本，习近平因健康问题卸任总书记，由他人接任，减轻日常工作。第四，退居二线版本，习近平不完全退位，转任名誉职务，好似毛泽东当年退居二线，由李强、丁薛祥等主持一线工作，被习近平养病。陈破空认为，这四种可能都有机会，但从政治局会议透露出的信息看，习近平职务可能不变，继续掌权到二十一大。若果习近平拒绝落台，不接受北戴河会议元老约束，中国经济恐怕持续恶化。即使试图激活经济，中共缺乏系统性方案，面对关税战等外部压力，只能够被动应付。在中美贸易方面，双方虽然对在斯德哥尔摩谈判的结果表示满意，但俄罗斯问题成为变数，川普宣布和南韩达成贸易协定，带来3500亿美元投资，并增加南韩对美国能源采购。同时，他对印度征收 25% 关税，显示对印度贸易政策的不满。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北京在谈判中有些处在手势并不夸张，因为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达成的协议令到美国拥有更多的筹码。他引述过去的情况，强调中国以前的强硬姿态现在已经不在，因为世界现在普遍站在美国这边。贝森特还提到，中共对美国能够令到欧盟和日本屈服感到意外，这个凸显了当前美国谈判的强势地位。同时，贝森特亦都指出，中共必须认真谈判，继续倾销将会引发美方的强烈反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加剧美中紧张，川普警告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间接针对作为俄国石油主要买家的中共。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果中共依赖的俄罗斯进一步受到制裁，将形成毁灭性打击，进一步影响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因此，与俄罗斯的关系及中美贸易的变化，对习近平的权力变化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变数不单止会决定中共的未来发展，亦将深刻影响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权威和地位。他觉得不理中美关系目前怎样，未来肯定是好不到的了，甚至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要出大事。川集会亦会因此而告吹，由此会引发出资本市场的剧烈的波动。佛山疫情升温重启隔离，中共蚊子养殖场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广东佛山爆发由花斑蚊子伊蚊引发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当地政府启动全民核酸筛查，民众担心隔离封城再次来临。与此同时，中共利用羊血养蚊的工厂成为焦点，引发公众质疑它的真实意图。3月29号晚，佛山市政府网站发表消息，宣布因应基孔肯亚热疫情，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这个级别属于比较高的警讯，显示疫情严重性。随后，佛山顺德区重启核酸筛查防疫措施，网友大多数表示担心，又要戴口罩排队做核酸啦，会不会又封城啊？7月31号，顺德区乐松镇居民向红星新闻证实，7月29号到31号进行为期3日的基孔肯亚热病毒核酸筛查， 佛山网友张张7月30号发帖文称，自己感染肌恐肯亚热症状已经缓解，但仍然被医院限制出院。另一个网友透露，顺德龙岗医院验血之后，患者被强行留院，无法离开。评论区有人在自我讽刺，这个不是跟当年核酸检测一样一窝蜂咁嚟咩？有影片显示，当地政府调动大量武警灭蚊，网友停不下来吗？发表的劝阻游客近期不要来佛山的影片，播放量达到500万。顺德防疫措施显得已经升到白热化。一个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为了防控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急招消杀队临工，每日300元，但仅是限于本地户籍人员。与此同时， S 平台网友肌肉猫29号发帖文称，顺德小区确诊饥恐肯亚热病例，住户被要求抽血排查，令人回想起新冠疫情的时候的恐慌。2024年4月26号，网友曾经提及广州黄埔区存在全球最大转基因蚊子工厂，这间工厂由中山大学、广州中大核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营运。相关报道刊登在网页，标题为《中国最大的蚊子工厂用羊血喂养蚊子，每月释放3000万只》。文章称，这间工厂培育不咬人的蚊，包括食花斑蚊幼虫的华丽巨蚊和具有绝育功能的公蚊，用来消灭传播病毒的花斑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原生物学与生物安全学系副教授张东京表示，过去4年，这个团队在广州老城区小范围释放经辐射照射绝育的红蚊，雌蚊叮咬指数下降 70%-80%。 2024年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若果研究真实，为什么2025年仍然出现花斑伊蚊引发的疫情爆发呢？ S 网友小忍质疑，养这些蚊每个月释放3000万只，到底为了什么？网友与神对话解释，正常做法是释放无法繁殖的改造蚊子，通过配对抑制蚊子数量，但亦怀疑部分科学家可能培育出抗寒蚊子，冬天仍然存活，带来祸害。这个讲法令人联想到2019年中共病毒爆发，当时其他国家研究抗病毒，中共竟然被指研究增强病毒功能。网友邵俊的讲法角度更加不一样，他说，现代科技完全可以使到这些蚊成为飞行的生化武器，直接将病毒或致病致死毒素通过叮咬注入人体内。科学就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在恶者手里边就是人类的灾难。武汉病毒、广州蚊子，咁在这件事的面前，我们观众朋友是会相信中共政府的讲法，抑或是会怀疑呢？自媒体人李牧阳在他的最新节目中爆料，2017年也就是8年前，广州市疾控中心就已经获得了饥恐肯亚热检测试剂盒的专利，而几年前广州又出现了大面积的养殖蚊子的工厂。这样这款疫苗距离中国人还有几远呢？2019年中共病毒爆发之后，关于中共的科学家是不是可信呢？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交给中共去研究病毒的功能增益，其实就是将一把刀交给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因为中共是超限战专家，做这些事是没有底线的。从他立党到1949年建政，中共在利益面前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亦没有考虑国际公共利益的，所以交给西方研究或者值得，但是交给中共研究是完全错误的想法。15大贸易逆差国仅瑞士、台湾未签关税协议，美国即将实施对等关税前夕，和泰国、柬埔寨达成贸易协议。在美国前15大贸易逆差国中，仅剩低瑞士和台湾还未签署协议。台湾行政院表示，台美对等关税已经完成技术性磋商，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30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美国和泰国柬埔寨签署贸易协议，但还未公开具体税率。他表示，川普和贸易团队已经证明，欧盟、日本、南韩、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都将支付关税。南韩和美国达成协议，税率从 25% 降到 15%。目前仅瑞士和台湾还未完成协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3月1号表示，台美谈判团队在时间表的压力下已经完成技术性磋商，现在正在进行联合声明协商，等待美国政府决策流程完成之后将向大家报告。他强调，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和谈判团队仍在华府和美方磋商，台美经贸工作小组持续推动，双方在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贸易便捷化、供应链韧性及经济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讨论投资、采购等合作。李慧芝重申，谈判以维护产业利益、国家利益、粮食安全及国人健康为底线，政府将坚守立场，对于产业因应准备。他表示，谈判原则将保障核心利益。台经专家游廷浩在面书发帖文称，台湾是最后登场的角色，暗示台美已经接近谈妥了，等待川普公布消息。网友热烈讨论台湾可能获得的税率，有人猜测为 15% 到 20%， 甚至提出 15% 加 4,000 亿投资加全面开放的方案，亦有网友希望税率低到 10%。 关于公布方式，网友讨论川普是否亲自宣布。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认为，若果有联合声明，条件应该不差的。他推测，为了避免涉及赖清德总统或台湾名称的敏感问题，川普可能由商务部发表声明之后转发连结，表达对台湾投资和市场开放的感谢。网友指出，泰国柬埔寨协议由商务部长宣布，川普未亲自发文，另有意见认为，若果不是川普亲自公布，台湾或者能够争取较为有利的条件。另外，有网友提到，国内因为大罢免事件引发紧张，政府可能以关税谈判进展缓和压力。加强边境防控，欧盟10月启用数码出入境系统。欧盟委员会31号宣布，自2025年10月12号起分阶段启用入境出境系统 EES， 以指纹和人面识别等数码化方式取代传统护照盖章，适用于非欧盟旅客，包括英国公民及商务访客。欧盟技术主权、安全与民主事务执行副主席亨拿维尔富宁表示，EES 将使到欧盟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与成员国与运输业合作，建立安全、效率高、便捷的旅行框架，体现欧洲在安全与科技创新的承诺。根据欧盟委员会说明， EES 目的是在提升边境安全，特别针对在180天里面最多停留90天的申根区，超过期限未离境的非欧盟旅客进行监管与记录。自10月12号起，29个欧盟成员国将陆续启用 EES， 预计6个月内在所有陆海空边境口岸全面实施。为配合新制，英国政府去年9月向欧洲隧道、欧洲之星及多佛港提供各350万英镑补助，用来采购自助登记机等设备。 EES 适用于英国、美国等非欧盟短期旅客，欧盟公民、合法居民及长期签证持有者不受影响。旅客入境时需要在自助机扫描护照或旅行证件，首次注册将收集姓名、出入境日期及地点、面部影像及指纹等资料，数据保存3年，后续入境仅需要简单查验。欧盟将同各个国家合作，在边境口岸推广 EES， 帮助旅客适应新系统。据欧洲新闻台报道， 欧洲之星已经采取处理措施，将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的人工检查柜台从9个增加到19个， EES 自助登记机从24台扩增到49台，容许旅客提前半粒钟上车，以减少人潮和延误。先进科技提升边境安全与出入境效率，包含 EES 及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两大措施。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上线之后，欧盟计划在2026年底推出，届时免签入境申根区的非欧盟旅客需要线上申请授权，提交个人资料及安全问卷，并支付20欧元费用。授权绑定护照，有效期为3年或到护照失效为止。18岁以下和70岁以上的旅客免费申请，但仍需要完成程序。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预计2026年底启动，经过6个月以上过渡期之后逐步强制执行，2027年全面实施。
你如果暑假出行还没有找到好地方的话，8月1号到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你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么讲就知道了。
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线路，欢迎咨询。联系电话加号18559555227。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俄罗斯大地震异象频现，夏威夷海水神秘消失，惊爆全球疾风。南海变天，卫星图惊爆，中共将岛聚基地变成军备前哨。美国 FDA 局长脱口话，美国资助的实验室酿出病毒，造成全球2000万。广东强制灭蚊防饥恐肯亚热，被揭露是已经安排好的预谋。围攻洗产地，这个国家对中共落狠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代谢补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这个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号，俄罗斯勘察加外海经传8.7级强震后，7月30号8.8级的特大地震再次袭击了俄罗斯远东的勘察加半岛，并引发海啸，太平洋广泛地区都遭到波及，数百万居民在深夜被迫撤离至高地避难。数百架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惊心动魄。夏威夷海水还出现了神秘消失的现象，这个是自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到现在为止，勘察加半岛已经监测到高达6米的海啸，日本、美国、夏威夷均发出疏散警报，台湾亦呼吁沿海地区民众提高警觉。 嚴加防範。此外，海嘯警報的範圍亦已經延伸至澳洲及紐西蘭，強震仲危及了俄羅斯核子潛艇基地。另外，隨後冇幾耐，勘察加半島的克魯切夫火山因地震在美東時間30日噴發，這座歐亞大陸最高的活火山克魯切夫火山滾滾岩漿沿山坡傾瀉。地震在俄羅斯當地時間7月30日的上午11:25，相當於北京台北時間的早上7:25。英國格林威治標準時間7月29日23:25發生。震央位於俄羅斯勘察加邊疆區首府，勘察加彼得羅巴普洛夫斯克以東沿海。美國地質調查局稱，同1952年發生的一場 9.0 級地震非常接近。俄羅斯緊急事務部表示，遠東海岸地區一座人口約2000人的港口小鎮被震。日本福島核電站4000名員工已經撤離，當局敦促190萬人疏散。據報道，日本北海道島則出現了約60厘米高的海浪。美國官員稱，約91厘米高的海浪已經抵達舊金山，而美國北加州的克雷森特城則迎來高達 3.6 英尺約 1.1 米的海浪。沿岸水位急劇變化，一度引發恐慌。地震發生之後，夏威夷出現震驚的一幕，在考艾島出現海水迅速倒退的現象，裸露出原本被水覆蓋的礁石和沙灘，船隻擱淺在乾涸的港口，猶如災難片現場。州長喬希格林凌晨3點召開發布會稱，這個是海嘯即將襲來的危險徵兆。大量居民爭相開車前往高地，主要道路陷入癱瘓。截至到現在，夏威夷未報告嚴重海嘯災情。儘管到7月30日晏晝，日本和美國夏威夷已經降低海嘯警報的級別，但據美國海嘯中心警告，在法屬波利尼西亞一些海岸仍然可能會出現1至4米高的海浪。川普總統在真相社交發帖呼籲民眾訪問 TSUNAMI.gov 政府網站獲取最新訊息，並保持堅強，注意安全。此外，強震仲危及了俄羅斯核子潛艇基地，它是俄羅斯在太平洋方向最重要的核潛艇基地，位於俄羅斯勘察加半島南側，向東直面太平洋，著有北風之神級和亞森級等各類先進核潛艇。專家指出，這次地震的震中距離俄羅斯海軍維柳欽斯克基地不遠，這個意味著這個基地將可能遭受海嘯威脅。美東時間30日，歐亞大陸最高火山勘察加半島的活火山克魯切夫火山因地震發生噴發。科學家之前已經觀察到火山口連續幾個禮拜積聚熔岩，並伴隨間歇性噴發和濃煙，顯示出即將噴發的跡象。勘察加因地處板塊交界，又被稱為冰與火之地，擁有300多座火山，其中29座仍然處於活躍狀態。有專家警告，沉睡1.2万年的大地震斷層正在甦醒，全球各地都有疾伏的斷層帶，潛藏著可能不定時發生的風險。同時，7月30日，中國上海發出颱風、暴雨、海嘯等多個預警，動車折返或者取消，飛機延期，因連續2日暴雨，黃色預警升為橙色，並因勘察加東岸遠海海域8.8級地震引發海嘯，浙江上海一度亦發出海嘯黃色預警，而北京市持續遭暴雨襲擊。故宮天壇再度水浸，風水師曾經表示，故宮象徵皇權，天壇浸水是大凶之兆，預示中共政權不穩。有評論認為，自古以來一些智者就不斷警告世人，當不幸的事發生，只要順應天理，做個善良的人，就可以躲過天災。 反之則不然。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表示，這次的地震和海嘯，大家看到它其實震級是非常驚人的，是在歷史上非常罕見的。而這次地震所引發的大海嘯，它剛好是對俄羅斯的損失是最大的，被俄羅斯帶來的衝擊和傷害是最大的，對其他的國家只是比較輕微地波及到。這樣跟它相反的就是這次在北京所爆發的暴雨和洪水所造成的這種傷害，尤其是對故宮、對紫禁城的這樣一個水浸帝都。它其實這樣一個異象也是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因為這次故宮水浸，這個暴雨據說是已經創下了至少200多年以來的這樣一個紀錄。大家都可以看到，在中俄這兩個國家都出現了一種共性，都在幾乎同一個時間段突然遭受到這種非常重大的自然災害的這樣一種衝擊。而中俄這兩個國家現在剛剛好，他們也都是被視為一種結盟的一個關係，在對整個世界的和平造成一種嚴重的危害。所以這種背後，它其實可能就存在著某些不偶然的因素在裡面。其實你要按照說，無論是以俄羅斯他們所奉行的東正教這種宗教，還是說按照中國傳統的佛教、道教也都好，他們其實這種宗教裡面傳統所蘊含的這種價值觀和道理，他都是認為說這種重大的自然災害，它其實都是天象對人的這種警告，就是說神對人的這樣一種警告。尤其是在中國特別講究天人合一，都會認為說在人間出現了這種重大的天人自然災害的這樣一些災疫等等，其實都是對這個政府、對這個政權的一種嚴厲的警告的因素。這個時候正逢北戴河會議期間，臨近9月3日大閱兵，北京掀起了接訪竹報潮，而廣東上訪的民眾人山人海，中央巡視組廣東站則故意限號，刁難上訪的民眾。而莫斯科一所法院最近剛好在7月23日以修練法輪功為由，判處一名信仰真善忍的女子4年監禁，引發國際關注。人權觀察人士警告，中俄兩國已經出現令人不寒而栗的一致行動，這個是在俄羅斯向中共靠攏之際第二次對法輪功學員作出這類判決。唐正遠表示，無論是按照俄羅斯他們所信奉的東正教，還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宗教，他們其實都有這樣一種觀念，都有這樣一種價值觀，也就是說這種重大的天象警告本身，如果當政者還是執迷不悟，不能夠即時懸崖勒馬，最終可能就要去承擔這樣的一個因果，也就是說因果循環、因果報應這個天理是古今中外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它都一直存在的。根據美國智庫亞洲海事透明度倡議的最新圖像，中共在南海的擴張程度今非昔比，人工島礁面積達到上千公頃，有數十個戰機機庫、3公里長的跑道，各類軍事設施齊全。 X 平台網友整理對比圖片指出，2009年的菲律賓礁當時只是座暗礁，現在卻變成中共的軍事港。2015年的美濟礁定是快沙洲，現在已經有完整的機場和軍用港口，包括珠碧礁、永暑礁等區域亦成為軍事場所。今年5月兩架 H6K 核轟炸機更直接出現在永興島上，離澳洲只有一步之遙，令澳洲專家都忍不住說這個太危險了。智庫警告，中共一直主張的九段線範圍幾乎將整個南海都劃入自家地盤，雖然早就被國際法否定，卻依然拿來當作行動依據。當局在南海的西沙群島設有20個前哨，南沙群島有7個主要島礁基地，這些島礁離中國本土超過1300公里。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來看， 属于非法建设，但是他们却成了中共用来压迫周边国家的军事前线。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亦有在争议岛礁上部署设施，但整体规模比中共更小。中共当局声称当局在南海从事的行为是岛礁建设，有科研用途。对此网民抨击说，说是岛礁建设，结果全部是军备竞赛，九段线划得比 WiFi 信号更广。中共的威胁真的是无日无夜，令南海国家不好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局长马卡里最近在电视直播中突然抛出一粒震撼弹，他说，你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他们资助的一间实验室搞出了个病毒，结果害了全球2000万人。马卡里是在讨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时候语出惊人地讲出这段话，他的意思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曾经资助某个实验室，而这间实验室可能就是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源头。对此 X 平台网友表示，马卡里关于资助病毒实验室的爆料可能是为追责福奇铺路，大家心里有数，这个实验室八九不离十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王庭日和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关系亦一直被怀疑是中共和美国势力相互沟通的渠道。今年四月，白宫发布了一个改版后的 covid.gov 网页，认为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真正起源是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更有可能是和研究相关的起源，而非自然起源。川普政府还直接将矛头指向福奇，说他推崇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倾向性讲法。而 FDA 现任局长在直播节目中亲口说，美国现在专注于调整 NIH 的结构，我们正计划在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中改变我们的卫生系统。他提到 NIH 过去有 14% 的经费都花在健康平等相关的描述型研究上，现在打算重新聚焦癌症、神经退化等重大疾病。为了结构瘦身， FDA 方面正在进行裁员，包括整合12个外勤办公室。这轮裁员并不针对任何科研人员或者审查员，研发核心都被保留。广东佛山发现的基孔肯亚热，又称屈宫病，疫情迅速扩散，累计患者的数量超过5000宗，消息登上热搜，北京和澳门亦出现病例。这种情况下，网民担心大流行期间的封控行为再现，原因是广东各地的灭蚊行动，如果有民众不配合，甚至会被断电，降低收入分红。还有地区恢复了排队测核酸活动，引发诸多担忧。有民众担心政府对启动封控的做法早有预谋。截至30号，六媒报道指出，广东各地展开频繁的灭蚊行动，要求全体村民在每日下午6点一起点蚊香，安排防疫人员户外消毒，甚至在下水道口装纱网。其中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强制要求居民配合灭蚊，如果有不配合的表现或者防蚊不力，将实施暂停村民福利和分红。还有地区对不够配合的房客和房东采取断电处理。网传影片亦显示广东各地重启核酸检测，市民再次排队抽血，还有防疫人员提着喷雾器四处喷烟。29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在会上承认，广东省基孔肯亚热病例数目仍然在高位波动，新增疫点陆续出现，防疫面临复杂严峻的挑战。中共疾控中心声称，基孔肯亚热可防可控，主要通过伊蚊咬叮传播，没有人传人的迹象。然而现在当地的防疫活动已经酷似大流行期间的疫情封控，联想到当时的防疫人员私自入屋进行消毒，侵害住户私隐， 网民担心当初疫情期间的极端封控又回来了，不知道白卫兵们会不会再上街打人，亦有人质疑说到底这个病有没有人传染，看这个架势好像是有人传染了。对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27号首次发声说，人亦是基孔肯瓦热病毒的传染源，会帮助病毒的传播从人到蚊再传播给人。他警告说，现代交通的便捷可以令疾病出现跳跃性传播，通过人员来往，病毒会被带到新的蚊回生活区域。大陆博主申时婷表示，现在是旅游旺季，人员交互、车辆往来、快递、货物运输等途径能够令蚊虫来回走，蚊卵亦能传播病毒，消息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另一方面，针对疫情核酸检测的技术， X 平台网友搜索专利网页，发现基孔肯瓦热之前的核酸检测研发专利已经在2021年申请。网络专利公开的信息显示，2021年申请的专利主要用于检测寨卡、登革热和基孔肯瓦热病毒成分。网友发现相关信息之后，质疑官方承认佛山疫情大爆发可能是另有用意，存在恢复封控的可能。观众朋友们，我们将持续为你更新关于广东基孔肯瓦热疫情的最新消息，欢迎你收看我们的后续节目。川普政府和多国的贸易谈判将在7月31日结束，8月1日开始对等关税就会开始实施。为了达到川普政府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决定在围攻中共商品洗产地行为上发力。当局宣布从8月15日开始大幅调高部分小额包裹的进口税率，禁止中国产品。根据媒体报道，墨西哥这次针对的是那些透过快递或者包裹寄送单价低于2500美元的进口商品，稅率從原本的 19% 一下子拉高到 33.5%。 這項新政策主要針對中共以及沒有與墨西哥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其他國家。舉例來講，從中國郵寄小包裹商品到墨西哥，進口稅明顯增加，從中國進口價值500美元的貨物，之前需要繳納95美元的進口稅，現在將徵收167.5美元的税。这波政策对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Shum Temu 来讲可能会是重击。直至到现在，这两家公司都还未对新关税表态。不少人认为墨西哥的新政策很明显是在回应川普政府的要求。之前白宫批评墨西哥成为了中共运输禁药的中转站，过去川普多次指控说中国商家利用墨西哥当跳板，将不合格的货品绕道进入美国，其中包括禁药前体等。现在墨西哥调高关税，多少亦是在释放围攻转口产品的信号。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包裹来讲，墨西哥现在的规则是50美元以下免税，如果包裹价值落在50到117美元之间，仍然会维持 17% 的税率。超过117美元的部分，税率会调高到 19%。 公开资料显示，墨西哥早就在去年针对中共等亚洲地区的纺织品免许可货物进行加税和查缉，这次进一步将限制范围扩大，继续收紧进口政策。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